大家好，感谢收听良好生活读书会旗下播客《哲学药丸》，我是主持人绝飞，这是我们全新栏目啊清谈的第一期。本期我们一共约到了三位同学一起来聊一聊这样一个话题：哲学阅读与普通读者。就是在疫情的前后啊，我个人的感受就是，好像是哲学阅读迎来了一波小阳春吧，小阳春。据说哈，这个复旦哲学系，成了热门的专业啊，这也是我道听途说，不知道是怎么来衡量这个热不热门，但有了这么一个说法。然后互联网上呢，哲学的话题和内容已经越来越多啊，甚至产生了不少就是粉丝众多的哲学内容的创作者。这个大家都知道哈，就是什么就像 B 站的什么魏明子啊等等吧，一大堆的人，还有一些粉丝量级在10万粉丝左右的啊，这种哲学类和泛哲学类的这种 UP 主也是挺多。那就更不说就是在是去年吧，就是那个奇葩说上面火出圈的这个刘擎教授等等吧，这些现象好像是让人感受到了哲学阅读是来到了一个小小的春天。这种感受是对我个人来讲是比较明显的。然后我自己是在疫情前吧，2020年开始组织哲学的读书会，然后从《何为良好生活》这本书开始啊，大家一起读，目前已经持续了2年多了。那所以自然而然，我个人一直关切的话题就是说，哲学阅读对我们这种非专业的普通读者而言，它意味着什么？然后以及说哲学到底需不需要普通读者？普通读者读哲学有没有用？有没有帮助？等等这些话题啊，都是我关切的。然后就是当我们说到这个普通读者的时候，我们可能指的是那种非专业的研究者，就是那些不靠写哲学论文吃饭的人。但是可能普通读者里面也要具体来分，就是比如说对一些整日为生计奔波忙碌的底层的这种劳动者来讲，比如说外卖小哥，然后哲学阅读它的意义和一个办公室白领或者一个大老板他来读哲学，这两者之间的意义会有什么不同吗？那我想肯定是有不一样的。所以就是普通读者本身如何界定它是一个问题。那同样的就是所谓的哲学其实也是相当宽泛的。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在网络上现在很红的这种毛选它算哲学吗？以及之前我们还在群里讨论过的这个艾思奇同志，他的这个大众哲学算是哲学吗？然后当然好多年前这个于丹讲论语啊，在百家讲坛以及出了很多的书都是非常红的，这种东西算是哲学吗？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各种流行的人生哲学心灵哲学，还有一些带有哲学性质的这种文学作品，就是也有很多什么存在主义咖啡馆啊之类的，就这种东西它算是哲学吗？当然还有各种可能我们普通读者很难接触到的一些哲学的论文啊，还有一些哲学的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些专著，他们也算是哲学吧，或者说这是我们一般理解的哲学。到底什么是哲学，好像还是一个不太容易说清楚的话题。那么我们还有一个相关问题啊，就是说哲学它是需要普通读者的吗？就这个问题我们之前在群里初步聊的时候其实也引起了争议哈，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哲学需要普通读者嘛，就听起来就比较古怪嘛。因为提到哲学的时候，我们有点哲学素养的人可能还是会第一时间想到一些晦涩的哲学论文或者哲学专著，或者想到一大串哲学家的名字嘛。一般情况下就会提到哲学就会想到这些。那哲学似乎就是这些 所谓的人类文明的顶级头脑嘛，创造出来的。那这样的哲学和我们普通人看起来似乎毫无关系。那么我们又会在什么样的意义上来说，哲学是需要还是不需要普通读者呢？是吧？那最后呢，哲学它需不需要普通读者？我们可能暂时还回答不上来。但是普通读者需要哲学，好像是可以肯定的，因为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说法哈，就是像我昨天刚刚听那个复旦的这个徐英锦老师在一个播客里面吧，聊哲学是怎样给人提供帮助的时候，他说到一个观点，他说哲学可以给你提供一套思维的框架啊，一套思考的工具，来应对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的世界。但我们还可以经常在一些知识付费的一些课啊的一些文案里面看到什么哲学给你带来认知升级呀、啊，啊，我最近发现那个刘擎老师都有点喜欢用这个词了。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跟得道走得太近，但是一本存在与时间啊，这样一本哲学书，它能够在何种意义上给你提供一种所谓的思维框架、思考工具，能给你带来怎样的认知升级？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怀疑的事情吧。那么曾经呢，就是之前在群里讨论的时候啊，老吴也有提到。有一个全民读哲学的一个时代，据说读了这样的洪堡书的哲学，就能够做无产阶级的新人啊，甚至读了哲学还可以包治百病啊。这种极端意识形态化的年代呢，如果我们先不讲它，那么至少啊，它也提示出一个问题吧，那就是普通读者需要哲学这件事儿似乎也不那么肯定了啊。那么，说了这么多，可能我们还是得回到问题本身，就是普通读者需要阅读哲学吗？然后怎样的哲学阅读对普通读者而言是具有价值的？具体又是什么样的价值？哲学的小白如果要读哲学的话，最好是从哪些作品开始？那么带着这一系列的问题哈，我们今天就和就是三位同学一起聊一聊。好，我们先请三位同学，就是分别介绍一下自己啊，并且可以简单聊一聊自己的哲学阅读的经历。好，那我们先请这个费米同学，费米你给大家打声招呼吧。
我是费米，然后我现在的职业是在互联网公司当码工，然后之前的10年在美国那边上研究生和工作，然后最近回到了国内过渡一段时间先。然后我的阅读经哲学类的阅读经历是从陈嘉映老师开始，然后从陈嘉映老师开始的原因是因为看1310里面对嘉映老师的采访，然后觉得打开了新世界的感觉，就是你看待世界、看待自身，甚至看待你周围的人事物，都好像开了一个新的角度。所以这就是我读哲学的缘起吧。然后，对，我们这个读书会是因为。我觉得我参加是因为我自己读书，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没有那么自律的，就是经常有更好玩的事情去做，或者是有，或者自己想偷懒的时候就会偷懒掉了。然后大家一起读，然后去就问题进行讨论，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有益的帮助。
好的，接下来我们请黄同学做一下自我介绍。
哦，好的，大家好，我真名叫黄坚贞，然后那个我们群里头这网名叫不逊的羔羊嘛，然后我坐标是在泉州这边，然后是一个中学教师嘛，然后哲学的就是阅读经历的话，我想第一最早的比较成系统的。接触到所谓哲学的话，应该就是高中的时候政治， 不是有一个那个有一本所谓就是讲我们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嘛，那个算是第一次有就是接触到一个所谓哲学吧。那当然在那之前也有听说这个词嘛，但是就是不太清楚他是在讲什么，或不太知道他是在讲什么。在真正比较接触哲学之前，也我感觉好像比较关心一般的那个所谓思想嘛，就是也就是经常的那些可能各种各样的什么自由主义啊，什么什么左派啊，那些他们的那些什么思想争论，这种观念的争论，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比较广义的哲学的一个缘起。然后到大学的时候，也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反正就是感觉好像很想，就是对哲学很感兴趣，然后就很想入门哲学嘛，然后就看了很多的一些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一些二手的那种哲学书嘛，就是介绍一些什么哲学思潮啊，或者哲学史啊什么的，或哲学，或经常有时候喜欢看一些哲学家的什么译文趣事啊，然后看到很多东西都感觉很难入门，但是硬着头皮看，也经常几度放弃。反正但是在那个阶段可能读的比较有感觉，比较有点收获的，我觉得可能读到那个邓小芒老师的一些，比如他介绍康德，介绍黑格尔的一些书，我觉得他那个所谓讲演录嘛，我觉得是一方面比较容易接受啊，还有也比较有收获的。然后我觉得对哲学有一个比较有效的入门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到工作以后那个读到陈嘉映老师的一系列的书嘛，那这个时候才好像比较直面一些哲学问题，然后有一些感觉比较有意义的思考吧。读陈老师的书，我的感受就是他非常的就是一方面是很说人话嘛，然后另一方面就是他经常很直面那一些真正的哲学问题，然后做那种概念考察嘛。然后我基本上就是陈老师的粉丝，然后说粉丝这个词就是特别不哲学哈，因为哲学好像不应该树立偶像啊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至少我感觉现在来讲，对，就陈老师的基本上所有的书和大部分的译作，的我好像都有看过，对，然后也这个是我的一个主要的哲学阅读经历吧，也比较少，对，这个就是我的简介，算了。
好的，好的，那最后我们请老吴啊，老吴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好，大家好。我的这个英文名叫什么？查尔斯·泰勒是吧？一个哲学家的名字。然后一个啊，我在群里的名字叫小吴啊，他们都叫我老吴啊。我现在坐标是在昆明哦。然后呢，同学们都喜欢叫我小吴老师哦，在一所高校里边任教，主要是教公共课这样子。读哲学呢，大概是模模糊糊的印象是在这个高中的时候。高中就是那个我们当时在那个理科班嘛，就是在那个写试卷的时候就特别无聊嘛，有一个同学就带了一些什么书啊，带了一些书，就什么地理系选集啊，什么胡塞尔选集啊，什么舍勒选集啊，就是上海三联出的，那是很厚的那种黑皮的那种书，我现在都还记得。反正就是有一些光头吧，有一些戴眼镜的人，然后那个同学是跟我说这些人是思想家啊，我就觉得很好奇啊，我去翻开了他们的书，我在现在都记得 TDC 他那个选集里边第一篇叫做什么来着，叫做存在的勇气嘛，叫做存在的勇气，他大概意思就是说存在是一种什么不顾他人进行自我肯定的一种活动嘛，啊，具体怎么说的有点忘了，然后觉得就很酷啊，然后就觉得在那种高中那种有点像很压迫式的那种环境当中，就 好像找到了新鲜的空气一样。还有了，就是中学的时候老师讲的那些呢，我也不是特别认真嘛。上物理学课，我也在琢磨，就琢磨什么是时间啊，什么是空间啊。老师说时间就是一秒钟，这个一秒钟又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我们怎么样测定呢？这个一秒钟，我的一秒和你的一秒是不是一样啊？还有翻是，我也不知道哪来的一本书叫，就叫做那个周国平写的那个吗？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哎，有一个留着大胡子的人，就是周国平先生写的。留着大胡子的人，这个人是谁啊？我就在想，一翻开看，哇，真有意思啊！就觉得啊，世界上还有人在想这些问题，做这些事儿。然后一开始尼采那些话嘛，也比较那个冲击力和凶悍吧。然后我就觉得就被吸引。还有大学模模糊糊上了个经济学嘛，上着上着也不感兴趣啊。大二的时候有一个马原老师嘛，马原老师他就给我们讲那个希腊的哲学嘛，他也讲的比较浅，就讲一些哲学家的趣闻轶事啊，什么犬儒学派的人住在一个木桶里啊，对吧？他讲苏格拉底的申辩啊，他最后的结尾，他当时讲的苏格拉底申辩的那个结尾，对吧？他说：“你们去生，我去死，只有神才知道哪个更好。”哎，我就觉得哇，还有人这么想问题的，哇，这些人真的好酷啊的。当时是觉得他们也不叫酷吧，有点感觉他们有点东西，觉得这些人，挺有东西的，挺有思想的，挺有那个精神世界蛮丰富的，那就想了解他嘛。啊，我一开始是读的都是大家可能都听过的那个书嘛，就苏菲的世界嘛，就是挪威的一个老师写给高中生的嘛。然后还有就是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还有就是那个哈佛大学的公开课嘛，公正啊，叫 Justice 嘛。然后就考试嘛，考试你就读这个哲学史嘛，那哲学史那肯定是从古到今的都要读一读，对吧？都要记一记。那从柏拉图啊到什么现代的那些人，什么海德格、维特根斯坦都了解了一下，就考试嘛。考试呢，后来也没怎么认真。我去听大学听哲学课，就听的也不太懂，听什么黑格尔啊、海德格尔啊，听也不太懂。你休谟啊好一点，听着听着呢，反正就基本上是混毕了业嘛。柏拉图也读过一点。混毕了业嘛，混毕了业又徘徊彷徨了一段时间，然后又过了几年吧，好像还想读哲学啊，然后就跟大家一块儿又读了陈老师的书。陈老师是2013年最开始接触嘛，大来开讲座嘛，我还找他签了名，他两得一本，有一个这个《存在与时间》的黑色皮的一本，还有那个《哲学研究》。维特根斯坦的那个白色皮的，上海人民的那个译本，都去找陈老师签了字，大概是在2013年的时候。当时来讲座的隔了一年，还有孙周新呢。哎，就觉得，哎，他们这种人离那个真正的哲学家还不那么远嘛。那书上哲学家都离得挺远，陈老师啊、孙老师啊这些人，在他们旁边听他们讲座，特别亲切的感觉啊。有一种偶像来到身边的这种感觉，然后就慢慢读呗，然后也没有读出什么名堂。好多时候自己就是个听个响嘛，跟粉丝听偶像的演唱会一样。我就喜欢听这种哲学讲座式的演唱会嘛，那个时候大概是这么一种心态。实际上，你说我收获了什么有学术贡献呢？基本上就没有。
老吴，你这个哲学家都是光头，这个印象哪来的呀？
那个舍勒，好像我是看最开始看到那个舍勒和福柯，好像是。
那些领袖像，四个领袖像嘛，那如果算哲学的话，那也都是光头吧，差不多。
领袖有光头吗？马恩不是都挺浓密的吗？
中间那个是，
啊，中
中
间
间
那
那个。
个啊，后面那个也有点半光哈。
好，OK，回到正题啊，就是大家的介绍啊，差不多到这里，然后我们可能 本期要讨论的一个议题之一吧，就是关于叫哲学需要普通读者嘛，就这个话题。就这个话题像刚才我就是已经有提到的，就它听起来就是蛮古怪的嘛，甚至可能直觉上会引起一些人的质疑嘛。我们想到提到哲学的时候啊、就是可能都会想到那个专业上的哲学嘛，就是那个写 paper， 然后看专著，看各种看全部的二手的这个比如说康德研究资料等等的来就是产出 paper 啊，产出论文的这种方式的那个哲学嘛。那这样的哲学它很明显，首先它的发展跟普通的读者没关系，其次普通读者要去读这样的东西本身门槛非常非常高的，而且可能也没有什么收获可言。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为什么要开始来聊这个话题？那就涉及到就是说我们到底怎么去理解这里面的普通读者，以及说怎么去理解这里面的哲学的。所以围绕这个问题，我们可能得先请老吴来谈一谈他对于哲学需要普通读者吗这个问题下的这个普通读者他是如何去理解的。